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二十八节到第五十二节。彼得他常常朝鲜讲一些什么样的话，就不代表说朝鲜这个抢着讲一些话的人对还是错，就是真实的记载彼得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也是一个写信子的人，他也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讲的话也没有什么虚伪。他说我们撇下所有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没有说出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跟从你了，我们到底能够得什么呢？其实在别的地方真有这样的话，耶稣就针对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他把真正撇下所有是撇下什么，而彼得在这边说我已撇下所有的是彼得认为的撇下的所有，是不是这样？耶稣要告诉他真正撇下所有是什么，是撇下亲情，撇下什么？撇下物质，撇下什么？撇下这两样最宝贝的东西。其实今天真正拦阻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跟随主的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亲情，一个就是财产。没有财产的人，没有亲情的人，他真要跟随耶稣怎么样呢？真的就好像一个孤儿，父母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兄弟姐妹通通都没有的人，他怎么样呢？他也没有前居来讲，他要跟从耶稣，对他来讲拦阻不大。不然的话，这两样东西会成为真正看一个人有没有完全撇下所有，就看他放得下亲情吗？放得下他拥有的田地财产，这是两个指标。你看今天有很多人把钱财算得很精，他变成这样，所谓的撇下的意思怎么样呢？撇下的这就是神做主，神把主权给我们的时候是考验我们，真的为了主，真的为了主的不计一切的成本，这样讲这个我们也做生意的人啊，不计成本的生意可以做吗？那就不要做生意，不计成本怎么做生意？所以我就想到说，耶稣不是用他的死来换我们对他的爱，这是生意，对不对？是不是？我死即成本。其实耶稣是不计成本的爱我们。你到最后要不要相信，你自己做决定。所以耶稣跟我们做的谈的不是生意，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侍奉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做生意的观念在那个地方服侍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计成本的，先不计成本的像耶稣一样摆上自己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呢？你不相信我，我也为你死了，只是你不相信我，你得不着。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我冷眼旁观，大部分都是所谓什么叫服侍主呢？服侍主的意思算计算成本，我这样我会得什么，对不对？不是这样，不，我觉得耶稣爱我们，他不计成本，连命都给我们了，还计什么成本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不能够完全跟随主的是所谓的田地财产的问题，第二个是亲情，亲情太什么了？太牵挂了。我跟从主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我跟我家人的亲情比较淡，从小对我就是我祖母过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我想到我祖母就算有我这个儿子，那我爸爸比我能干的多，各方面都好的，那这个就是让我比较容易的，其他的对我来讲亲情对我的包袱不大，直到跟大妈结婚以后，那一份的情，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牵挂，慢慢去体会真正完全的跟从主。我曾经跟主祷告说，我说我所有一切任人之取 但是呢，我还有一样东西不放手的，就是大脑，就是我还要保留，我还要保留大脑。这叫什么？这就是没有完全的舍弃去跟从主。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出非常真实的问题，我们不要喊口号，我已经完全跟从主了，看看有没有放下亲情跟财产，这两个东西是指标，今天我交通的指到这里。而这两样东西的放下是有是相当痛苦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愿意的放下会招来亲情跟财务对我们的逼迫。什么叫亲情财务对我们的逼迫呢？就当我们真是放下的时候怎么样呢？亲情来的冷言冷语啦，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什么样的时候，父母亲啊什么来，对他讲是一种逼迫，是一种纠结。一方面是亲情，虽然说我愿意放下了，但等到亲情亲人真是来讲什么言语的时候怎么样呢？会不会变成一种这个痛苦啊？啊，这真是。另外还怎么样？真的是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对不对？人要得吃饭了，都变成这样。这些都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但是呢，想到什么呢？想到来世必得永生这件事情来讲，让我们真的就可以去思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放下吃好的就不能得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其实人生就要面对许多这样的选择，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的选择不是着眼在今生有限会过去的事物上，让我们真正的选择能够投资，能够专注在永远不改变的事情上，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我常常愿意跟人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座右铭是：钱买得到的非我所要，有永恒价值的乃我所求。我的上面的横匾是基督是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条路神不勉强我们走，但是神要什么呢？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什么。所以彼得讲着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耶稣才会跟他讲，他你撇下所有了吗？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的刚才我们有姐妹问说啊，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可显然不是那十二个门徒，他们为什么一方面要跟从一方面害怕？我说这不正是我们的光景吗？知道了主我们要跟从，但是跟从主我们又怕要写下这个，要舍弃这个，要面对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听人家七七八八讲讲，对不对？是不是跟我要跟，他们要怕，很正常。但是要跟到底，害怕慢慢会有一种转换。我们一边害怕，我们不要害怕了就不跟从，我们害怕了还在往前走。其实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常常这样想，耶稣面对耶路撒冷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能力？今天我们愿意做一件事情，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这件事情做到最后会来羞耻来痛苦，对不对？来被人家逼迫，等到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我们还在做。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可以表现我们的才干了，以后会做成功了，以后会这样那样，我们才去做嘛，不然谁要去做一件事情呢？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边顺服神的旨意是这样。我把我内心深处一点点跟大家讲一下，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当我在面对要不要全世界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里面读圣经读到最后，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人心是越来越受迷惑，对不对？什么教会有大复兴，人会有什么东西，我根本觉得这个是这个跟圣经不吻合，世界越走是越败坏的。那么我到最后是被神感动到一个什么明知不可为，明明知道这不可为怎么样呢？神说这你知道不可为，但是我还要你，你要不出来啊？我是面对这个， 说因为我做什么人会复兴，教会会这样那样，我觉得这是在我里面说是不可能的，没有可能的。人会越来越爱主，世界上不法的事情多了，人的爱心是包括对神对人都渐渐冷淡。我在读圣经看到，我是非常悲观。什么叫非常悲观呢？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人心也是越来越败坏。那么怎么办呢？只是上帝要有一群相信跟从服侍他的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一个见证，让人知道说神的爱永不弃绝这些人。孩子，你还要出来服侍我吗？就这是一个非常关，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好像神在我出来服侍以前给我看见了一样，一个什么东西是明知不可为，而且怎么样呢？神说我爱你，我要你做，你要不来。其实耶稣就是走这条路的先锋嘛。但是今天为什么多少传道人，多少神的儿女做一件事情想到的是成功的荣耀，怎么样怎么样呢？对不对？今天你看到一个哈，一个不起眼的传道人，但他很忠心的在那个地方服侍主的。其实在我心里面，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是有一些人被全世界都尊崇的，这个敬爱的。对，他讲的道曾经给我生命里面很大的供应，但在我心里面真正很敬佩的是我们的传道人，就带领我的传道人，他不是个名目，他讲道也没有什么起眼，但是我看到他许多生命里面的东西，真的深深让我觉得他在走主的路，我跟他有一天我也要跟随走主的路。但你看有多少人怎么样，多少人在什么场合里面愿意奉献全世界传道，在那个很有恩赐很有名望很有影响力的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我讲啊，有没有一种这个内心想法，我一天出了走怎么要像他一样啊，是不是这样？不，到有一天耶稣走过的路我们要走吗？我们继续再走这一条生命的路，我们继续在走这条耶稣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要遭遇到什么叫做祭司长和文士的这个要定他死罪呢？就说有宗教地位的人跟有圣经知识人要定耶稣死罪。祭司长是当时宗教地位的代表，文士是当时懂圣经律法人的代表。我们要想在基督教里面出人头地，要想被那些圣经权威学者来觉得怎么样，那么跟随主的路你走不下去，因为太多各种各派的神学说法了，太多了。你反正出来这样，你另外一派人说你这样，你说的，所以跟从主的人，到最后我们想的，连主都要被他们定死罪嘛？今天我们被人家定死罪，又算什么呢？今天最大的关键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他们还要被戏弄，他们还要被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要鞭打而且杀害。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对耶稣极大的侮辱。用我的话来讲，耶稣是没有亚当的 DNA 的。今天有很多的今天有很多人说耶稣有子孙，对不对？从什么呢？从耶稣那个保存的那个裹尸布上流的血里面的 DNA 证明了吗？假如有人可以证明耶稣的 DNA 里面有他父母的 DNA 的话，圣经推翻。就是耶稣是没有老我的，对不起，耶稣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血肉的那一个血气的，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不是从亚当来的。但是当别人羞辱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事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人最难的这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有从亚当来的这个血气，有这个肉体，有这个气，有这个物，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死不透，怎么可能复活？也许这边给我们看到一条路，人死不透，不可能复活，没有复活生命大能的，怎么可能成为主的见证？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面对他知道要遭遇的事，他还是继续的面对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成就，被人家夸耀，觉得让人家觉得我们了不起，让人觉得我们所做的都对，多好，都什么，我们才去做。一个什么呀？我们明明知道山中有虎，偏向山中行。这是什么？是知道了，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这条路才走下去。什么呢？走到最后会走通，不然的话走到最后就走不通。第三，我跟大家要讲的是一个，刚才大妈也在讲，这个人刚开始信耶稣，信耶稣怎么信到最后会比你大我小呢？哎，这个雅各约翰，这个雅各约翰还有一个彼得，这三个是耶稣，一般人用一般人去看耶稣的时候，这是耶稣核心的门徒，对不对？是不是三大弟子？是不是这样？其他的人好像可有可无，这三个人嘛，到了登山变形也带走，是吧？到了克西玛尼祷告嘛，他们三个也离耶稣更近一点，是不是这样？居然怎么样呢？其他地方记得是他的西比他儿子的妈，他的妈妈了嘛，去跟耶稣求。我不知道是西比他就是这两个儿子是他妈妈主动去求呢，还是他们要他妈妈去求啊？真的我不知道，圣经没记得很清楚。那这边讲明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边讲明一个事实，人要增大，刚才我也稍微交通一下，因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稍微交通一下。我觉得很稀奇的是，这十个门徒你恼怒什么吗？好吧，你坐右边就右边，你坐左边就左边，我怎么样呢？我在耶和华的帐篷的门口看门，我也喜欢啊！你们在里面去坐左边，你不要，我只要帮我的神，帮我的主看门，我也心甘情愿。坐在那里是神，但有很多人不是。今天基督教里面，大家都多少人在那边争大？那么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增大呢？因为别人增到大了，他不恼怒，就证明怎么样呢？就证明他不增大。怎么叫不增大呢？那个大的逼迫他怎么样呢？他慢慢开始恼怒越来越少，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真的被主对付了，越来越不要大，是不是这样？做生意的人嘛，碰到一个比他钱赚的少的人，对不对？银行存款少的人，他沾沾自喜。那碰到一个比他银行存款更多的人呢？他里面又觉得不是味道。举例来讲，这叫什么？这就是一种要增大嘛。其实我们中国老祖宗早就讲过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没有？我们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面，你大个什么？你跑到我们去看看大个什么？哎，不要大。我们只有在主面前，真的主不是因为觉得我了不起他爱我，这是主爱我就是爱我嘛。所以人的骄傲很可怕，人的骄傲，这个天使长的骄傲会变魔鬼，人的骄傲也会变成像魔鬼一样。不要去比大，你听我也好，我跟你讲话不是要你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话去做。我真的愿意讲一些什么话，是希望怎么样呢？就像耶稣一样，真的我们学耶稣一样，耶稣讲很多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希望我们能够走主的路，对不对？变成这样的，你不听怎么样呢？你不听耶稣也不恼怒嘛，耶稣顶多为你忧愁嘛，他变成这样不是吗？今天我们碰到很多很有地位很大的人，我们到底是恼怒他还是替他忧愁，就可以知道我们想不想大了。当我们是为他忧愁，感谢主，我们可能跟主一样不想要大。反过来讲什么呢？反过来讲，我们只要是恼恨恼怒， 我们里面也想到，只是大的不是我，是他，所以恼怒，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我曾经也有过，谁想比人家小啊？对不对？但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大又怎么样？大又怎么样？大到个地步不听主的话又怎么样？大到个地步定耶稣的死罪又怎么样？真的求主怜悯。等到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慢慢侍奉里面越来越有果效的时候，人家也觉得我是三八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下了个决定，基督教所有有权力地位的职分我一样都接受，但是上帝托付我的，我一样也不愿意推辞。所以人家问我说，大殿你是什么？我说你是我主任牧师，你说我是主任牧师，我就主任牧师，你说我是长老，我就是长老，你说我是监督，我就是监督呢，你说我是个小弟兄，我就是个小弟兄，我根本不管你讲什么，我从来不管你现在要跟我什么，我从前不是呢，从前人家叫我宣教授跟他翻脸了，从前人家叫我牧师我跟他翻脸了，你这么小看我，才看我是牧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曾经都骄傲过，我们今天还在骄傲里面，去看一个骄傲的跟随主的人，到有一天会像魔鬼的。第四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就那个下旨。大妈刚才讲得很好，人家跟他讲说那撒勒耶稣，但在那个瞎子的心里面，他不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弥赛亚的一个根。大卫的子孙呢，是一个特别，对以色列讲是一个特别的称呼，就是指着弥赛亚来讲的。怎么会这个瞎眼？人家跟他介绍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其实拿撒勒耶稣是个很贬义词，拿单耶，有没有？拿单耶，他同城的人去跟他讲说：“哎呀，我们一见弥赛亚了，就是谁？”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对不对？像我们上海人，江北来的是什么？他是江北来的，那什么意思？贬义词。”其实这个瞎眼，其他的瞎眼啊，耶稣医过好几个瞎眼，一下嘛叫他取什么瓷子洗，一下嘛又吐唾沫泥和泥，来摸他眼睛是吧？在这个地方就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他的信是信什么呢？他是信这一位人家看不起的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但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不相信耶稣真正能够救我们。难怪我们到现在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办法让耶稣来拯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瞎眼的信心。我们继续祷告。